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湖北法轮功学员宗明被法治教育学习班迫害致死，黑龙江七旬老太景润如被绑架，丈夫受惊吓离世，山东省公安厅国保队长张东海迫害法轮功的恶行被曝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湖北省武汉市法轮功学员宗明女士半年前被警察绑架到硚口区法治教育学习班，被迫害得骨瘦如柴，说话困难，于2023年元旦含冤离世，年仅59岁。2003年，宗明曾被硚口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非法关押在武汉女子监狱，遭残忍迫害。期间，宗明三次被关反省监号，狱警将他的双手反铐在背后，吊在铁门上，不让睡觉，每次15天，连吃饭、大小便都带着手铐，导致他双腿肿烂，不断往外弹簧睡。包家犯人张宝香还抓起地上的蚂蚁塞进宗明的衣服里，让蚂蚁在他身上爬，还往他身上灌冷水。第二次被关进反省监号时，宗明绝食八天抗议，遭到狱警包家犯人的强制灌食打骂。2022年4月，宗明等八名法轮功学员被硚口区公安分局汉水桥街派出所警察绑架，之后警察又将这八名法轮功学员绑架到硚口区额头湾洗脑班继续非法关押迫害。12月26号，额头湾洗脑班叫宗明的家人把他接回家，当时宗明已经被迫害得极度虚弱。2023年元旦，宗明被家人送医院救治，医院拒收，于当天死在医院急诊室里。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610办公室专为强行转化法轮功学员而设的洗脑班，对外谎称为转化学习班、法治教育中心和法治教育所等。他表面上打着法治教育的幌子，其实质是中共610办公室私设的一个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自己信仰的黑监狱。他不经过任何法律程序，让公民失去人身自由，随意无期限非法拘禁善良的民众，并施以酷刑折磨、强制洗脑、精神病药物摧残等一系列反人类的邪恶迫害手段。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加格达旗年过七旬的法轮功学员景润芝女士2022年10月被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她的丈夫精神受到巨大打击，身体每况愈下，后含冤离世。2022年10月3号，景润如老太太在居民楼粘贴和发放法轮功真相时，被不明真相的男子举报，很快来了两个警察，把景润如绑架到加格达旗卫东派出所。随后，警察刘家明、张立刚等七人到景润如家非法抄家。抄完家后，这伙人又把景润如劫持到派出所审讯室非法审讯。他们强行按着景润如的手采集信息，一直折腾到晚上七点多钟。几个警察再次去景润如家，强迫景润如的丈夫写所谓的取保候审保证书。景润如丈夫本来身体就不好，这件事使他受到惊吓，非常害怕景润如被警察抓走，每天睡不好觉，住院十几天出现心脏衰竭，含冤离世。目前诬告景润如的案子已被派出所送交到检察院。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12月10号国际人权日之际，38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向本国政府递交了最新一批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员名单，要求依法对这些恶人及其家属禁止入境、冻结资产。山东省公安厅国保队长张东海在这次递交的名单当中。据资料显示，张东海2019年任山东省公安厅国保总队长，在其任职期间竭力执行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邪恶政策，并直接策划指挥山东省公安系统各级国保警察或胁迫下面的派出所迫害法轮功，致使该省大批法轮功学员被绑架、骚扰、拘留，以致非法判刑监禁，甚至失去生命。据明慧网报道统计， 2022年上半年，山东省有203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215人被骚扰，14人被非法强制送洗脑班，多人遭敲诈勒索，是全国绑架和骚扰法轮功学员最严重的地区。中共二十大前，山东省有156名法轮功学员遭警察绑架。2021年，山东省有王连忠、孙丕进等8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102人被判刑，1008人被非法抓捕，是当年全国迫害法轮功学员最严重的地区。2020年，山东省有超过2000名法轮功学员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其中陈恩才等4人被迫害致死。2019年，山东省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人数达1392人，全国非法判刑最严重的12个城市中，山东占5个。张东海作为山东省公安系统国保警察的总头目，对近几年在山东发生的对法轮功迫害的严重情况，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9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日本法轮功学员中领馆前抗议中共迫害，2023年1月5号疫情简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12月31号，日本熊本地区的法轮功学员聚集在日本九州地区的长崎和福冈中领馆前，打开横幅和真相展板，和平抗议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3年的人权迫害，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和共同制止中共肆意杀虐无辜的法轮功学员。自1999年7月20号，当时的中共独裁者江泽民利用中共专政机器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以来，成千上万无辜的法轮功学员被强制关押、酷刑折磨，甚至被强行活摘器官，失去生命。参加这次和平抗议的法轮功学员表示，江泽民是以共产党的名义下令迫害法轮功，也是以共产党控制的国家政权和资源来迫害法轮功的。江泽民虽然死了，但是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还在继续，活摘器官还在继续。我们会继续呼吁制止迫害，也希望社会各界，尤其是中国人民，和我们一起制止迫害，解体中共，给中国带来一个美好的未来。据明慧网报道，据日本厚生省的统计，1月3号 ,56 名抵达日本机场时检测新冠病毒呈阳性的国际旅客中，有53人来自中国。1月2号，所有26名检测阳性的国际旅客都来自中国。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月4号在新年记者会上宣布，从1月8号起，强化对中国旅客入境时的边境防疫措施。从中国入境日本的旅客登机前，必须提交新冠病毒阴性证明。岸田文雄表示，入境时的检测也将从抗原定性检测改为精度更高的核酸 PCR 检测和抗原定量检测，同时会继续要求航空公司限制增加来往中国的直航客机数目。根据韩国疾控部门的数据，自1月2号以来，已有来自中国的2189名旅客入境，在590份检测样本中共检出136份阳性，达 22.7%。一名中国公民在入境韩国时，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本应等候被送往隔离点却失踪。路透社援引韩国卫生部门官员表示，此人已被列入通缉名单。据悉，就在病毒感染浪潮席卷整个中国大陆之际，仅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一座城市，疫情于2022年12月中旬全面爆发，大部分居民出现高烧、咳嗽，有的全身疼痛、乏力，失去味觉和嗅觉，甚至有人员死亡。退烧药、咳嗽药、消炎药及体温计奇缺，医院人满为患，医护人员大面积感染并且带病工作，医院走廊里排满了病床。由于死亡人数突然暴增， 殡葬系统受到冲击，目前每日接收100多具遗体，还不包括送到牡丹江市代管的50一线殡仪馆火化的遗体。殡仪馆工作人员说，此前也就是平均每天10个8个火化的，最多不超过20人。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10676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信师信法，观难变坦途。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静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19日。我今年76岁，是1994年3月2日幸运地开始修炼大法的。28年的修炼，我经历了很多的辛酸苦辣，更收获了许多许多。借此机会叩谢师父的再生洪恩，颂扬大法无所不能的威德和无边法力展现的神迹。我属于那种头脑简单，思维单纯不复杂，一句话我觉得对就会照着做的人，也许这在修炼中对我很有好处。第一部分，过关中信师信法不打折扣。28年经历的病业很多，闯过了一个又一个的生死大关，不能一一赘述，仅汇报4次消病业中的心路历程。一，第一次大量拉血，8天不解大便。大约是得法5个月左右吧，突然有一天出现了严重的拉血现象，无论是解小手还是大手，血就像加了压一样往出飙。整个马桶里全是深红色的血水，1天2天3天似乎没有一点缓解的迹象。我有点发懵了，人的观念出来了，人有多少血啊，这个拉法人不要拉死了吗？但是转念又想到师父讲的有关修炼人会出现宵夜状况的法，我想这拉出的该是脏血，是在宵夜吧，那到底我该信哪个呢？我想，如果当成病就回到常人中去了，这是我不愿意的。我深深地感受到人生太苦了，在人中我是个苦命人，人人苦到最后还不都是免不了一死。我决定还是相信师父讲的法，坚决走修炼的路，于是就横下心把如此严重的拉血当成是宵夜了。那时我的认识是很低的，心也不够纯，掺进了赌一把的成分。也许是第一次消大业，又是新学员，法对我的要求低吧。就这样一天又一天，大量拉血的现象有增无减的持续了28天，但身体却没有出现虚弱体力不支的感觉，心基本上还是稳的，照样骑自行车上下班。这期间当心里产生疑问和想法的时候，我就会问自己，你在人世间还没苦够吗？不信法你就回到常人中去了，上医院最终也免不了一死，要信法就坚决信到底吧。于是我谁也没告诉，就这样坚持着，也没上医院。一直到了第28天早上解小手时，还是深红的一马桶血水，到快中午想解大手时，似乎大便干燥，用了很大的劲儿才拉下来。当时我想，这么使劲儿，马桶里的血可能更多，颜色也更深了， 谁知起身冲马桶时，我惊呆了，神迹出现了，轻轻的一点血也没有。第一次生死大关就这样轻松地闯过去了。没多久，那种似乎大便干燥的现象就严重起来，怎么使劲儿也解不出来。有了28天拉血的过关经历，这次我去掉了赌一把的不好成分，就是相信师父，相信大法，坚定不移地认为是肠子的又一次宵夜，拉不出就随其自然吧。一连8天没解大手，因为得法前我就有大便干燥的毛病，家里备有开塞露，这期间也有想过用开塞露的想法，但马上就打住了，没有用。到第8天快过去的时候，想解手了，我想都8天了，大便不知干成什么样了，准备使足力气时，神迹又出现了，大便竟毫不费力的软软的非常顺滑的排出来了。第二次肠子宵夜打下了我信师信法的坚实基础。二，过剧痛关。大约是过拉血关不久，我的左胳膊的肱骨的中间部位开始疼痛起来，在6个月的时间里，由轻疼逐渐发展到剧疼，到最后整条胳膊只能垂直不动，手指尖都不能打弯，手指尖动一动，胳膊就会剧痛难忍，稍稍擦蹭到胳膊的任何一个部位，马上就疼得我全身黄豆粒的汗珠在往出冒，穿衣服非常困难。有了上面两次宵夜经历，面对这个状况，我横下一条心，就交给师父了，没有动心。整整6个月，疼痛达到顶峰，我也没有动摇。到第7个月时，我发现疼痛减轻了一点点，非常高兴，感觉过关有希望了，以后逐月减轻。到第15个月时，疼痛终于彻底消失了，前后经历整整14个月。三，心脏宵夜。大约得法2年以后，有一天突然出现心脏宵夜，疼得我气都不敢喘，衣服都被汗水打透了。但是我没有紧张，大约有10几分钟吧，心脏突然不疼了。那一天连续出现8次心脏宵夜，疼得我不行，但夜宵过去后全身轻松，舒服极了。有一天骑自行车走在路上，突然出现心脏宵夜，我赶紧下车坐在路边条石上，等不疼了，我马上骑上车继续赶路，精力体力都非常好。以上3次宵病夜是发生在720之前的个人修炼阶段，比较单纯。下面要汇报的是发生在720之后的正法时期的一次宵夜，就与大法弟子反迫害救度众生相关联了，对我闯关的心性要求提高了一大截，难度也增加了很多。四，第二次大量拉血。九评发表后，劝三退救众生就成了我第一要做的事。我整理了下亲朋好友同学同事的住址，排好顺序就上路救人去了。第一站很顺利，谁知刚走到第二站，就出现了大量拉血的现象，比第一次拉血还猛烈还厉害，飙得别人家厕所墙上地上全是血，同时还出现了全身浮肿、腿沉乏力、疲惫不堪的现象。每次上厕所冲厕所的血都要花很多精力体力，怎么办？还继续往前走吗？我想大法弟子的使命和责任就是助师正法，救度众生，那么多众生在等着我救，我绝不能半途而废回家。于是我毅然决然地去火车站排队买去下一站的票。等排到时，售票员问我，只有站票了，你要不要？我坚定地回答，要。这意味着我得在火车上站4个小时，因为这趟车一站就到目的地，中途不停也就不可能找座位了。谁知就在我掏钱时， 旁边窗口的售票员喊了一声，我这有座号。我这个窗口的售票员马上起身取来了座号卖给了我。一个简直是不可能的事竟奇迹般的出现了。我当时眼泪就下来了，全身乏力的我实在太需要这个座号了。是慈悲的师父在保护我啊，更坚定了我继续往前走救众生的决心。还有一次是中途上车，根本没有座号。那天上车的人很多，我好不容易挤上车，一步一挪的挨到车厢里，就动不了了，两只脚只有一只脚的站位，另一只脚还没找到放脚的位置，疲惫不堪的我扶着座椅背站着。突然眼前坐着的小伙子看了看我，站起来说，大姨你坐这儿吧。小伙子站起来就往车厢另一端挤去，我以为小伙子上厕所暂时让我坐会儿，赶忙说谢谢，等你回来还给你，就坐下了。谁知小伙子一去不复返。我问对面座位的旅客，这小伙子上厕所怎么一直没回来？那边旅客告诉我，他那边有座，刚才这个座位上的人下车了，他跑过来给你占了个座。听到这儿我明白了，又是慈悲的师父在保护我啊，我唯有多救人回报师父的洪恩。这一次大量拉血几乎伴随了我外出救人的整个过程，长达三个月之久。当我返程时，拉血也停止了。我悟到这是旧势力在迫害我，在阻挡我救人，也是在用破坏性的方式在检验我。但是一路上慈悲的师父都在保护我，最终解体了旧势力的迫害，让我做了一个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情。第二部分，慢慢救人路上神迹频频展现。从此我走上了一条慢慢救人路，直到学会了手机打真相电话救人为止。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北从七台河，南到深圳市，东从大连烟台，西到乌鲁木齐，我走遍了大江南北大半个中国，搜救有缘人。我耗尽了我退休前的所有积蓄和从婆家娘家继承的所有遗产，保享了其中的艰辛苦甜，也修出了一个好身体。每当我救下一个人，我都会发自内心的为他得救而高兴。每当我救不下对方时，我会为之惋惜和难受，总会加上一句，下次有人给你讲真相，千万别再错过机会。每当我受到羞辱、嘲弄、攻击时，我会发出一念，你不要这样做，这对你不好。同时，我会对自己说，别放在心上，这可是去自己争斗心、受不得冤枉委屈、高傲不宽容的心的好机会。在慢慢救人路上，我坐过飞机、火车、轮船，也坐过汽车、拖拉机、摩托车。几乎中国大陆所有档次的交通工具，我全都享受遍了。在慢慢救人路上，神迹频频展现，每走一步都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真的是弟子万里救众生，师父保护一路行。有一次赶火车时，突然遇到狂风暴雨，道路急速变成湖泊，所有的三轮车都停止载客了。被水困在孤岛的我，望着疾驶而下的雨柱，正愁赶不上火车了，却突然出现一个三轮车，竟直朝我赶过来，载上我就直奔火车站。到了火车站，指给我前面的路说，无法往前送了，你赶快赶火车吧。我付了车费道谢后，给他做了三退，并送了份真相资料，请他看明白了好救家人。他怕真相资料打湿了，小心翼翼地放到内衣里，说了声谢谢。世人真的盼望得救啊，时间已很紧了。我转身向车站入口跑去，边跑边问检票口往哪儿走，又遇到一个熟悉路的好心人带我快速直奔检票口。 顺利登上了马上就要启动的火车。为给昔日的同事全家做酸退，我辗转来到偏僻的农村。做完酸退，同事开拖拉机送我去县城长途车站。跑在尘土飞扬的农村土路上的拖拉机突然钻进了浓浓的大雾中，能见度只有一二米，对面开来的车到跟前时才能看见。我问他还能开吗？他肯定地说能开，保证不会误了长途车。我知道师父就在我身边保护着我们和拖拉机，心里没有一丝危险感。赶到县城天亮了，雾也散了，赶上了开往下一站的长途车，那边有等着我救度的众生。有一次出了飞机场，在仰头找大巴站牌时，突然感觉失控了，人瞬间躺在了地上，但没有一点摔的感觉，哪儿也不痛。睁开眼才知道是大巴站台边沿没设防护栏，我一脚踏空，连人带箱摔进了一米深的出租车道里。我马上一咕噜翻身起来，看到岸上一排人正朝下看我，但没有一个人有下来拉我一把的意思。我一个箭步拉着拖箱就上到岸上，心里感谢师父又救了弟子一命。有一个女孩目睹了这一场景，觉得非常不可思议，一米高毫无察觉地突然摔下去，别说是一个60岁左右的老人，就是年轻人也保不住会摔骨折的，非要我坐他的车一起进城。路上谈起这事，他说真神了。我趁机给他讲真相，并给他做了三退，又一个生命得救了。还有一次出机场购大巴票时，拖箱放在售票亭一旁，刚买好票就听检票员喊还有两个空位子，要上呢赶快，马上发车了。我立刻跑过去就要上车，没想到他胳膊一挡，不收我的票也不让我上车，空着位子的车被他发走了。我很纳闷，猛然间我发现自己的手空着，一回头拖箱还在售票亭旁边立着，这才发现是师父让检票员挡住我。弟子救人路上事无巨细，师父全管完了。我也遇到过讲真相被举报的事。有一次我正在专注地给一个小伙子讲真相劝三退时，被另一人举报带来了两个警察，警察拿走了真相资料。我想拿走了你们可要好好看啊。警察把塑料袋里的个人物品还给了我，挥手说快回家睡觉去，就急急忙忙地跑走了。一次我给停在路边的汽车里的司机发了一份真相资料，正想给他讲真相，他一板脸说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我就是专管抓你们的。我没理他这个话，指着他轻轻地说了句看看吧，对你有好处。他随即挥了下手说你走吧，我不抓你，并留下了资料。我还遇到过讲真相被举报而遭到绑架关押的事。我牢记大法弟子只有救人的份，走到哪儿都要做好三件事的师训，把关押地当成了讲真相救人的新环境。我悟道，我来到这儿不是来受迫害来了，我是来救这一方众生，灭这一方邪恶来的。我完成了这个任务后，师父让我今天回家，邪恶不敢留我到明天。遇到谁我都只有一个心愿，我想救你。非法关押期间一共劝退了百余人，连24小时监控我的看守都得救了，最后邪恶无条件地还给了我本应属于我的自由。28年发生在我家我身上的神迹太多太多，讲也讲不完，只能略举这么几例。漫漫救人路上，我遇到过许多明真相的世人的善举，给了我巨大的鼓励和增强我救人的信心，仅举两例。一次我给一个路边汽车里的司机做完三退后，司机激动地拿出100元递给我，我说给你的资料是免费的，不收钱。他说我知道你们都是拿自己的工资在做资料，这点钱拿去多做几份资料 多救几个人。我收下了他的这份珍贵的心意，说，请放心，一定帮你交给做资料的同修，实现你的心愿。还有一次，给一个卖柑橘的小贩做完三退后，便买了他的一点柑橘。柑橘放到秤上，他却不忙报斤数收钱，只见他在电子秤后面调整什么，一会儿调好了，才报重量收钱。我交过钱后，只见他又去调整秤，我忽地明白了，他是把缺斤少两的秤调正常后才卖给大法弟子的呀。漫漫救人路上，车站、码头、人行路边、车厢里、机舱内，我遇到的人都是我救度的对象。救了多少人我没有记忆，但是因为一时人心起，没出手救的人则记忆犹新，念念不忘，经常悔恨自己失去了那么多救人的机会，提醒自己今后可千万不要再放过任何一个救人的机会，因为对那个人来说，也许就这一次机会。第三部分，健康的身体是修出来的，是练出来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没有执着心，吃什么填饱肚子都是可以的。我悟到，健康的身体是修出来的，是练出来的，与吃什么是无关的。于是在没条件、没时间的情况下，以做三件事为重，不执着吃喝。红光满面的我经常遇到有人问，你吃什么保健品？身体这么好，皮肤这么细嫩。这时我会笑着回答，实在不瞒你讲，我什么保健品也没吃，因为没时间做饭，只是周末孩子回来时做一大锅饭和菜。孩子走后，剩饭剩菜就是我最好的饭菜了。大多时间，一周有两天吃剩菜，三天吃咸菜。小包咸菜，我一买就是20包。我的身体好不是吃出来的，你要想知道，我就告诉你。于是我就给对方讲大法真相，劝三退。遇到这种情况，对方几乎个个信，个个接受。用他们的话说，你就是个活传媒。是的，三九天，别人穿着羽绒服和毛衣，我既没穿棉袄，也没穿毛衣，只穿两件单衣，外加一件穿了近30年的单外套。一摸我的手，比他们的还热乎。我确实是个名副其实的活传媒。做三退的同时，我会顺手给他们真相资料，以补充我来不及讲更多真相的不足。有一次在公交车上，就因我这红扑扑健康的脸，吸引了不少人相继索要真相资料，一口气发了八份，来得及对话的还给做了三退。我深知自己的生命是师父给延续来的，健康是师父给的，只能用在修炼上，用在救人上。救人中，我也只是动动嘴，动动手，而真正救人的是师父，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我悟到，我们在修炼中，在不断的去人心的过程中，也在不断的提升着对师父、对大法的正信。信师信法的程度有多高多深，大法的神迹展现的就有多大，就有多多。只要真正的信师信法，按大法的标准要求真修实修，就没有过不去的关和难。我深深的知道自己往上修还远去了，我还需要努力修，努力攀登，做好三件事，多救人，多救人，才能不辜负师父给予我的无量付出、承受和慈悲救度。以上只是我在我的层次上对信师信法和消病业的粗浅认识，有不符合大法之处，恳请慈悲指正。
Thank you.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注意手机安全带来的惨痛教训，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27日。今年夏季的一天，我们这个小县区有十余名大法弟子同时被非法抄家绑架，多个资料点被破坏，损失惨重。出事的原因是两名协调人兼做资料，手机经常对打，想给谁打就给谁打。恶人去抄一名协调人的家时，都是头上戴着有灯的帽子，手里拿着装东西的大布袋，连他家的床底下、沙发底下，每只鞋都查抄一遍。另一名协调人手机早已被监控，他跟修机器的同修更是手机联系频繁。资料点变成了小超市，拿资料的同修到他们那里带着手机拿资料，谁愿意去就去，还带着手机讲真相。有的嘴上还说，邪恶不是不明真相吗？就是让邪恶听真相。有一名协调人，经多名同修劝阻，根本听不进去，嘴上经常说，师父说正用，以为自己正念强。有的同修送去手机安全专辑，他更是当耳旁风。有的同修善意劝阻说，可千万别打手机了，哪儿哪儿手机出事了。其中一名协调人说，他那是有漏，或说，都什么时候了，你那是怕心。还有一名资料点同修机器一有毛病，就和修机器的同修打电话，边打心里边嘀咕，不出事便罢，一出事连累一大串，可刹不住车照样打。同修啊，注意安全和怕心是两回事啊。师父在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还有的人头脑一直不清醒不冷静，自己不注意安全，更不注意其他人的安全。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就谆谆地教导弟子，你带着个窃听器，不光是间谍、政府，任何人随意的都可以监听你，非常简单，就这么回事，关机和不关机是一回事。听师父的话了吗？嘴上说信师信法，可行动上不信师信法，咱们不能心嘴两张皮啊。就在出事的前四天，两位协调人一人拿一部手机，租了一辆小轿车，还到处转了一天。当时转到一位同修家，后来他对别人说，他俩一来我就害怕，他知道他俩经常带着手机和别人联系。同修啊，我们是修炼的人啊，又不是做常人的视察工作，租车的费用是你们自己掏的腰包，还是大法弟子省吃俭用用来救人的钱？有一名协调人还时不时地到学法点上转，同修正在读着转法轮，叫大家停切磋一会儿。当同修说，我们读完这一讲再切磋吧，不，这下就切磋，结果一讲法没学完。协调同修，你是官吗？你有多大的权力叫大家停下来不学法呢？另一名协调人一到学法点上，咚咚咚敲门声大得吓人，有好几位同修藏了起来。开门的同修劝阻说，以后别那么敲门了，大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吓得藏了起来。此同修却说，怕心那么大，我到某小区学法点也去敲敲门，把他们的怕心都敲出来。师父在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说，其实负责人也是召集人，也是修炼中的普通一员。师父在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又说，负责人呢，其实我说负责人也只是这样叫，负责什么？ 对大法负责吗？你真能承担得了吗？其实我们只是一个联系人，为大家服务的人，没有权力，没有权威，协调好大家，这就是你们能够帮师父在人表面起到的最好作用。师尊的讲法，咱们也静下心来读一读，不要心膨胀得那么大，自己法还没学好呢，还到处各学法点上转，转什么呀？又不是常人的巡视组。两位协调人被放出来后，还到处宣讲自己怎么怎么正念强。同修，静心学法了吗？悟到法理了吗？千万不要把自己摆在法之上，更不能以身试法。这次绑架事件给那一方救度众生带来了严重损失，写出此文只是让同修们吸取教训，从法中归正，只对事不对人，如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一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和小同修交流救度学校里众生，作者大陆大法小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8年7月5日。最近看到周刊上有许多同修写出关于救度学校里学生的事情时，就想拿起笔与小同修交流一下，怎样可以更好地向周围同学讲清真相，但因为惰性、各种执着心，或认为自己人心太重等等心理，一直拖到了现在，写下此文，希望抛砖引玉，与其他的小同修交流经验，更好地救度众生。这次汶川的地震中，死的大多数是像我们一样大的孩子。记得当时，我们这里有震感过，大家几乎都没在意。过了一会儿，我旁边坐的一个同学问我说，刚才是不是地震了？我说可能吧。他马上很害怕地说，如果正上课时又地震了怎么办呢？我想我有师父的保护，一定没事。可是却不敢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因为我经常在班里讲真相，有许多同学就说我对某某邪党有深仇大恨，是反某某邪党分子，还有些人一见我就说传教士，说什么的都有。其实有时候别人说这些话的时候是无心的，但是自己听到了之后就会感到害怕。几天之内只是和外班的同学讲讲，或者跟他们讲几句，但是不敢说退党。在心态正、学法好、正念强的时候，听别人说我时，我会告诉他，某某邪党迫害死我们近8000万中国同胞，即使是希特勒在二战时期杀了那么多犹太人，也并非是自己这个种族的人。可某某邪党在历次运动中都鼓励中国人自己斗中国人，他整死的也都是同一个种族的中国人，你说你要是知道你不生气吗？ 有的人听了之后会赞同，但有些人会说我听不懂这些，别跟我说啊，然后就走了。我发现只有我们不被他们的话所动时，才可以智慧地向他们讲清真相。有一次课间时，我们班一个男生走过来问我说，是不是练法轮功啊？当时心里一惊，随即很认真地回道，你是不是练法轮功啊？他马上灰溜溜地走了。很长一段时间很少学法，在班里也做得很不好，也为自己找了很多理由掩盖这颗怕心，一直没告诉同学自己是大法弟子。后来通过学法才逐渐地开始一点点归正自己，开始讲真相。讲真相并不一定需要整块的时间，我们可以见缝插针地讲。下课的时候，同学们大多都是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这个时候就可以先和他们聚在一起说说话，但不要总想着把话题绕过来，与他们随意地说两句话，可是却不能说太多，这时直接就可以引出主题，根据他们的接受能力讲一些了。我自己常讲一些奇异的事情，引导他们思考下，如果觉得可以的话，就可以让他们退档，不行的话，也为以后跟他们全面的讲真相打下了基础。到后来我才知道，有的时候给一个人退档后，他会告诉跟他关系最好朋友，在对他朋友讲时，有时就可以直接询问要不要退档，如果他有疑问的话，会提出来，这样讲真相就方便很多。也有的同学家里是做官的，可能同修专门去他家讲过真相，一家都得救了，所以直接问是否也退时，可以节省时间。虽然让他再听真相也有原因，但如果有问题，他会提出来，省下时间，可以救下一个人。我在遇到这个情况时，真的就感觉到自己不是一个人在讲真相，所有的同修都在做，自己也不由自主地抓紧了。我自己是不住校的，放学一起回家的路上也是很好的机会，可以试着换不同的路线回家，骑车或走路可以交替，这样也会创造出一个很好的时间，不用刻意的去等谁，也不用自己计划和谁讲，自然就会遇到。我刚开始这样讲真相时，说话都是喘的，有点上气不接下气的感觉，人多了不敢讲，想等着后面的人过去了再讲，可有时这个人就会一直在你后面慢悠悠地走着，不讲吧，直到回家就后悔了，讲了吧，自己有点胆胆突突的，总是会经过一番心理斗争才会张嘴讲。回家以后想想，他不也是来听真相的吗？可当时就是害怕，向内找找，还是自己这个执着心呢？通常我都是以刚刚或昨天在网上看到了什么新闻起头，譬如说，我昨天看到网上写的活摘练法轮功的器官，旁边还附的有照片，看的人挺害怕的。这时他会提出疑问，是不是真的？我说，刚开始我也不相信呢，可是旁边还有医院医生的电话录音呢，那医生都承认了，他也会觉得害怕，自己然后接着说，某某邪党怎么这么坏呀？连信仰真善人的好人都抓。一般不知道自焚真相的人会有问题，这时你可以问一句，你不知道吗？这都可以称得上是旧闻了啊。学生通常很要面子的，你再告诉他自焚真相，他一般都会记得很清，甚至认可时会向别人也这样说，就会起很好的效果。刘思颖大概是学生们记得最清的了，可是他身上的破绽也是最多的，就可以从他讲起，最后再问一句，你退出某某邪党了吗？起个名字我帮你退了吧， 这可是免费的哟。他可能会问，退这个干什么？就可以就着说，我们入少先队、共青团不都举着右手宣誓了吗？说什么时刻准备着为他奋斗，这可就等于古代的独誓啊，相当于把生命都交给他了。你也知道，他都做了那么多惨无人道的坏事了，万一报应来的时候，可就应到你身上了呀。虽然你什么都没做，可是你把生命交给他了呀，所以要和他一起遭报的。我们都这么想，干嘛要把生命交给他呀？我都退了，我也给你起个名，退了吧。一般他就会同意，但有的人会说出一些言不由衷的话，这时就必须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他背后的邪恶，机智地回应他说的话。有时我也会以学校中一些大家都很不满意的事情起头，引起他的同感，再找出这件事情的根源，如败坏的风气等，开始讲会容易些。我在讲真相时，很少说兽的印记，或者是一些预言一类的，主要原因还是自己的信做得不好，觉得他们是受无神论长大的，讲这些一定不相信。其实根源在于自己，自己不信，讲起来也不容易让听者信，所以就总是不讲。这说明平时也要多看一些真相资料，自己首先要相信。就像在讲大法真相时害怕，固然是有一部分是怕心，但更大的一部分是由于自己不够坚信大法。如果真的信，那还怕什么呢？如果有人说你是坏的，你杀人一类的话，你一定马上就站出来反驳他了，怎么会怕呢？而为什么不肯为大法说句公道话呢？恐怕是有些邪党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邪党文化思想吧。而且也并没有认为自己是大法中的一个例子，只享受大法带来的好，不想去付出吧。挖一挖自己的思想才知道，肮脏的出乎意料。在讲的时候，各种人都会遇到，有些人说了四五次都不退，有些人今天决定退，明天就反悔，然后再根据他的正解讲清楚，同意了，后天来，又告诉你说他不退了。还有人上午退，中午就找着你的电话打过来了，说不退了。更有甚者，在你把真相给他讲过后的几天，他会对你说，我以后还要入某某邪党呢。什么情况的都有，有些人本来自己就不愿意接触，而且在讲时会不愿意听，这时我通常就反感了，不好的思想直冒，你不愿意听，我还不愿讲呢，我干嘛非追着你后面跟你讲啊，你不愿听被淘汰了，你活该。但通过学法也明白了，有哪个世界的王跟他们的众生过不去啊？每当我不愿意跟某些人讲真相时，我就会想起自己可不是常人呐，是大法弟子啊，是未来的神呐，千万年的轮回只是为了今天，难道要因为一些邪恶安排的人的因素而毁掉一个生命吗？想到这儿就会耐下心重新讲，只是当自己放下这个心结时，就会发现他也没那么讨厌，而且也很容易就劝退了。在别人不同意时，虽然知道不为他们所动，但自己的心还是会随着他的话动。此时一向内找，就会发现自己难受的原因并不是他们没有得救，而是执着自己的劝退人数，还有感到自尊心受到伤害。我基本上每天回家都要对刚讲完真相的人发一次正念，彻底清除他们背后的那些阻挡他们的邪恶因素，然后利用各种机会搜集自己班内家长的电话发到明慧网上，让他们的家长也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同时也不让邪恶钻空子，利用这些家长再把这些孩子拉下水。如果认真的观察，可能会发现班内人三三两两聚在一起都是有原因的，有些是都退了的聚在一起，有些是怎么劝也不退的两三个聚在一起，其实这都是师尊在为我们讲真相创造有利的条件呢。再不抓紧的话，在大淘汰时 看着那些平常在一起几年的同学被淘汰掉了，心里会舒服吗？会不脸红吗？所以我们要尽力的争取多讲真相，退一个就救一个啊。我们动的只是这张嘴，只是动嘴巴，就不愿意，就叫苦，叫累吗？师尊为我们又付出了多少？为我们操白了头发，师尊只是说大法弟子们伟大。仔细想想，我们做的这些又算得了什么呢？无非是那些不肯去掉的人心罢了。师尊在讲法里也曾谆谆教导过我们呢。为什么只是年龄大的同修在做，我们却不做呢？我们不是大法弟子吗？我们也一样要做啊，不是吗？常人不还说，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吗？况且这还称不上堡垒呢。讲真相的方法很多，经常去老师办公室转转，随手就可以放一本小册子，看到通讯录拿一份发到网上，海内外同修共同讲真相，或者给老师平时暂时讲不通真相的同学寄信，在他居住的小区散发真相资料都可以。坐班里没事时发发正念，清理清理这个空间场，各种方式都可以起到救度众生的作用。平时自己多学法，一举一动像个修炼的人，也会为向别人讲真相打下良好的基础。只要用心，就一定会有机会，多学法就会有勇气讲真相，明白救人的紧迫。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最后请欣赏由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好》。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